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粤览新闻。
中共筹划大事孙力军案奇怪处被曝光，安倍遇石学者分析指有政治动机，安倍遇袭小粉红狂欢，理性网民话将会带来大麻烦。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蓉，下面是详细内容。由香港返回北京之后，习近平一直就没有公开露面，不知道是否跟香港立法会议员何俊贤确诊有关。同时在7月8号，前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在长春市中级法院受审，当中有几个奇怪的地方。中共中纪委去年9月宣布对孙力军伤害嗰阵使用嘅措辞极为严厉，包括拉帮结派、形成利益集团、乘火作势、控制要害部门、严重危害政治安全、私藏私放大量泄密材料等。相比之下，八号喺法庭上，中共控方对孙力军嘅三项控罪就显得可笑。呢三项罪名包括受贿、操纵证券市场同埋非法持有枪械。由政治犯变成经济犯，孙力军作为公安部副部长，居然只系得两把手枪。时政评论人黄河在直播节目中提出几个疑点，例如一个公安部副部长是否有足够的资金和权力操纵证券市场等。最奇怪的地方仲不是被孙力军的三个罪名，而是冇被的罪名。黄河话，中共中纪委在被孙力军和傅政华的通报中都提到过孙力军政治团伙，有很多讲法说那是指反习近平集团，但是搞政变怎都是要常委级别，显然孙力军背后有更高级别的主谋。现在孙力军案要了结了，搞政治团伙等政治罪名都全部不见。黄河质疑为什么要隐瞒孙力军的主要罪行，是牵扯到更高层，还是因为他主要罪行的政策还在这继续执行不能够公布呢？江泽民曾庆红派系的白手套肖建华案这个星期一7月4号亦都开庭，中共并没有公布指控的罪名，但是早前华尔街日报透露肖建华只是被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亦都被以经济罪名处理。观察人士猜测，习近平已经由萧建华和孙力军口中收集到足够对付江泽民、曾庆红的证据，但是他隐而不发，暂时不对政敌动手，背后的原因很可能是和他们达成了政治交易，用保江争平安换取对方支持他连任。习近平为了连任，在19大就和政敌妥协，错过了政治改革的关键时机，咁令反腐失去正义性，变成纯粹嘅权力斗争工具。观察人士早就提出，只要反腐限于权力斗争，中共只能够喺集权嘅道路越行越远，官民对立就会日益尖锐。而家20大就快到，中共似乎要用更极端嘅手段管控社会。最近喺微博群组传出一个消息话，成都铁路局内部通知话，考虑到国家将会召开重要会议，受国家级网络攻防演练影响，今后可能长时间断网，可能持续一个月甚至更耐。届时职工身体检验的外网预约通道将会关闭，所以集团要求提前进行体检预约。通知发出的期限是7月15号。外界担心那就是中共可能断网的日期。而上述的消息就无法获得官方证实。自媒体人公子沈在最新的节目中说， 成都铁路局是央企，又是搞基础设施的，可能消息比较灵通。当然这种断网可能不是全国范围。龚子沈批评说，中共要保政权安全，为了同西方抗争，中国人就要失去上网的自由。乜嘢都冇政权的稳定重要，断网算得是乜？断粮都可以。他表示，中国会越来越闭关锁国，越来越不自由，直接走向北韩化。如果有任何解封或者放宽迹象，中国人就要把握机会逃走。这些临时的机会随时都可能关闭。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袭事件举世震惊，很多世界领袖将他称为自己的朋友，并且觉得他的遇袭令人难以置信。对于凶徒行凶的动机，各界亦都是猜测纷纷。台湾国策研究院行政总裁郭玉仁就安倍遇袭事件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表示，安倍中弹的部位都非常致命，一个在心口，一个在颈部，第一时间就知道情况非常不好。郭玉仁认为发生这么极端的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 psycho 心理，就是这个凶手本身他的状态是非常不平衡，就是心理状态不是很稳定，不是很正常。另外一个就是政治动机。郭玉仁指出，在日本要取得枪械是极度困难的一件事，所以由凶徒自制的枪械来看，它是一个有计划性的行动，因为凶手必须具有这个知识去制造些什么类型的枪械。既然是有计划性的，那就排除心理不平衡的计划性动机，所以就非常明确是政治动机了。而政治动机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人的政治动机，就是他是单纯的政治偏激分子；另外一种是有组织性的政治动机，譬如说有些什么犯罪集团啊，咁或者甚至说外国政府指使。郭玉仁表示，由凶手使用自制的这个散弹枪来看，有组织性的政治动机就可以排除。因为如果是有组织性这个政治犯罪动机，他使用的一定是制式枪械，因为制式枪械的威力效果是稳定的。而自制枪械的效果杀伤力是怎样，凶手是完全不知道的。所以我认为由这个土制的枪械事件，至少我们可以知道，第一，那一定是一个计划性的作为，然后第二，它是个人因素，我觉得它是个人的因素一定成分比较高。7月8号，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当街遇袭不幸身亡，事件引发全球关注。世界各国领导人，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前总统川普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等，都对安倍晋三遇袭一事表示震惊和哀悼。而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众多的中国网民和小粉红就完全不掩饰幸灾乐祸的情绪，他们在安倍遇袭的相关消息底下开启了狂欢模式，表示要庆祝、放鞭炮，还有人说要约一起吃饭等。对此，一些理性的网民就担心，在大翻译运动下，这些言论会带给中国大麻烦。网友小不尖的绿野仙踪表示，朋友圈好多人对安倍晋三的遇袭欢呼雀跃，殊不知安倍晋三是现代政治之中习惯于左右平衡的调停者，刺杀他的人和背后的集团才是极有势力，亦即是上个世纪的侵华派。好似安倍晋三之类的人物，如果被打击式微，绝对不是中国地缘政治之福。网友新可表示，可以想象这些声音很快就会传到日本，甚至或者被特别解读，在这个敏感时刻会令日本人产生什么观感，会对原本已经脆弱的中日关系造成什么程度的打击。不要忘记，我们对日本的技术和产品依赖远超美国。新可继续说，如果将日本人彻底激怒和我们反面，我不知道很多企业应该怎样应付。企业冧了，你们的饭碗怎算？在这个时候，政治家要发挥些作用，管下这些顺口开河的老残。即使我一贯主张言论自由， 真是以事论事，对网上这些不负责任的脑残言论约束一下是绝对必要的，否则很可能会惹出大麻烦，带给我们无法承受之痛。目前在海外社交平台的推特已经有大翻译将大陆网民幸灾乐祸的言论翻译成英日两种语言在推特广传。推特网友说真话的徐某人发文表示，不知道小粉红有什么那么高兴，安倍遇石有机会令日本迅速右倾，和平宪法被加速突破，如果此刻被查出同中国有关联，那结果就更加无法设想。中国大陆多个地区的高温天气到现在已经持续接近一个月，各地的网友叫苦连天，纷纷表示热死了，要烫成肉干了。中国天气网话，高温蒸烤过程至少还要持续十日。综合大陆媒体报道，目前中国有超过20个省份出现摄氏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7月8号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高温四级应急响应，云南省、山西省、重庆市和湖北省多个地区就持续发出高温橙色警告。中国天气网9号报道，一位气象分析师说，这一轮的高温过程具有范围大、持续时间内等特点，对于南方来讲，今年的持续高温亦都是创历史纪录。根据天气预报，未来十日四川盆地、江淮、江汉、江南和华南中北部等地将会出现持续性高温晴热天气，其中四川盆地、浙江等地局部地区气温会达到摄氏40度以上。在热浪逼人下，网民叫苦连天，纷纷在社交平台留言说，热死了，难以呼吸的热，热到行不到路，头晕脑胀。7月8号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来到台湾巡回演出的最后一站台北国父纪念馆，来自不同领域的主流人士纷纷感谢神韵的美善力量，在复杂的世局之中为人类带来安定和希望。两岸当代书法家洪启义在欣赏当日的演出之后向新唐人盛赞话，实在是我们国人有眼福有耳福的一场盛会。洪启义表示，共产制度正在毁灭我们中华文化，但正是由于神韵这个团体的演出一直每每维护中华优秀文化，感令我们深深感动。中华民国前驻法国大使吕庆龙亦都表示，社会没有文化不会伟大，咁传统的优质的传统价值就一定要继续去维护。在面对疫情绷紧甚至在恐惧的背景底下，神韵有一种好好的调和作用。吕庆龙感佩说，神韵艺术团非常用心，我们真是非常感谢。中华前花艺术发展协会理事长陈慧美称赞神韵的色彩配搭非常吸引人，他表示自己在创作配搭色彩的时候没想过会这样配搭，神韵真是令他大开眼界，同时亦都感佩说，在这个乱世神韵给人有一个希望。素食餐厅行政总裁黄淑珍亦都表示，现在感觉世局好乱，每个人的心都好焦虑，或者不知道未来其实会怎，但是神韵能够带给大家一股安定的力量，或者至少大家可以去思考，不用这么紧张。黄淑珍认为，这个世界是大家真的要有善念才会美好的。由8号起，神韵在台北将会连续演出5场，回应观众的殷切期盼。目前5场演出的门票也都已经全部售罄。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安倍遇石事件引爆中国粉红的妖魔化欢庆，在中国网络有理性的网民发文批评这种冷血行为，也都受到粉红的攻击。例如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石文英8号用笔名撒完开设的微博账户发文，话关于安倍先生遇石，我好庆幸在我的微信朋友圈没看到欢呼雀跃的支那劣根佬。 道不同不相为谋，禁止土地，人性扭曲，灵魂肮脏丑陋，愧不如先祖古人。结果石文英被大量网友攻击，并且要求他所在的学校作出处理。对此只能够感叹，一只白天鹅在黑色的乌鸦群当中，他的白都是错的。在这里我们亦都为安倍先生的遇害默哀，为小粉红的无知冷血感到悲哀。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刺杀安倍晋三的疑犯山下彻也在犯案之后说词前后不一，动机仍待厘清。外界质疑日本的安保措施，安倍遇食会带来哪些连锁反应，专家认为从此将会改变日本。8号共同社报道，根据搜查相关人士所言，暂时无法确认山上行凶的背后考虑，主要原因是山上被捕之后的供述前后不一。动脉新闻报道，山上先是供称我就是意图杀害安倍，之后又说并非对安倍的政治信念抱持恨意。奈良县警方对传媒透露，可能仲有下一位受害者。根据枪手供词指出，对某个特定的宗教团体怀恨在心，而这个团体疑似与安倍关系匪浅。不过报道并未详述团体名称，枪手举特定宗教团体干部的名话，我打算杀死这个干部，但这名干部当时并不在事发现场。奈良县警方将会持续调查详细事发经过。在事发现场的自民党工作人员事后向警方表示，疑犯看起来不似很兴奋的样子，亦都没有想逃跑的动作，看似十分冷静。另外界不解的是，疑犯如何单枪匹马手持改造手枪枪杀重要政治人物。一枚现代商业报道，负责维安工作的民间业者木村博一说，今次对安倍前首相的枪击理应是可以防范的，但从影像来看，安倍身旁的特勤人员都只往前方看，几乎没有人警戒安倍后方，而今次枪击事件是从后方开枪。山上对安倍共开了两枪，第一枪枪响之后可以看到安倍继续演说，等到山上开第二枪之后才倒地。木村认为可能是维安太过天真，认为日本应该不会发生枪击事件，不得不说现场的危机意识太过薄弱。驻日 BBC 记者表示，鉴于日本的安全性，这里的安保非常宽松，在竞选活动期间，政客站在街角发表演讲并同购物者同路人握手，在今日之后肯定会改变。而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当日在野党立民党籍的众议员小泽一郎公然表示，这一宗灾难不如说可能对自民党有利，立即引发各界怒火，大闹你还算不算是人。接纳这个家伙的立民党亦都是民主之敌，甚至有著名小说家表示想将他痛打一顿。安倍遇食事件恰好正处于敏感时期，10号是第26届参议院通常选举。日本学者分析，安倍遇食地点所在选举属于维新会的票仓，而维新会属于日本右翼党派。不管疑犯动机如何，安倍遇食肯定会对日本国内政治产生连锁反应，甚至产生一定外溢性影响。大陆官方微信公众号宝一都认为，此事会导致仍然摇摆的选票流向安倍所在的自民党，将会刺激选民同情和投票倾向。安倍近年带领推动日本修改宪法、扩军备战、介入台海、和美国同盟压制中共行为等，日本仍然有一些人对此持反对意见。但在安倍遇食倒下之后，一些人反而可能会在同情情绪之下接受安倍的一些主张。如果能够在参议院获得绝对多数席位，可能加快日本向右转的氛围和冲动。8号安倍遇食的消息迅速登上大陆微博热搜榜，引发的话题讨论度居高不下，一些中国网友纷纷到网络上留言，可惜不是你， 疑似影射习近平，导致歌手梁静茹的同名歌曲一度被紧急落架，留言全部遭到清空。综合外媒报道，一些中国网友在网络上转发梁静茹歌曲《可惜不是你》，亦有网友到 QQ 音乐、网易音乐等平台在歌曲《可惜不是你》留言区留言《可惜不是你》、怎么就不是他呢等等。随后中国网络上相关贴文和留言遭到严格审核，微博上的《可惜不是你》话题已经被清空， QQ 音乐和网易音乐一度落架《可惜不是你》歌曲，有网友回报目前已经恢复，但留言区被关闭，此前相关留言都被删除。这个话题亦都在 PTT 引发热烈讨论，台湾网友说，对我网络警察亦都是很有想象力的，所以你是谁？在大陆除了一些理性网友为安倍遇袭感到遗憾之外，一些中国网友表示要庆祝、放炮仗，还有要一起相约吃饭等。眼见大陆网友言论失控，引发外媒关注，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落场救火，表示对于安倍遇袭一事表达同情，此时需要将同他之间的政治纠葛放在一边，但却反遭炮轰虚伪。有海外网友说，粉红始终没有发现，只有他们觉得安倍去世是喜事。还有网友质疑说，安倍遇袭和共产党有绝对的关系。而在台湾，网友贴出安倍曾经讲过的说话，安倍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台湾有难都第一个伸出援手，921台南地震都第一时间派援助到台湾。有网友说，希望台湾能够跟进，以表安倍首相对台湾的贡献。当晚台湾著名建筑101大楼点灯悼念安倍，寄托台湾人对安倍的思念。巴西是日本之外世界上日本人口最多的国家，当日总统博索纳罗对安倍遇袭身亡表示愤怒和悲伤，下令举行为期三日的全国哀悼。他在社交媒体分享了一张和安倍的合照，形容安倍是位杰出的领导人和巴西的好朋友，促请当局严惩作出有关无理暴行的人。美国国土安全部一名官员同一名退休的执法人员被美国政府指控涉嫌参与中国政府骚扰旅美中国意见人士的阴谋。南华早报8号报道，大陪审团礼拜三提交的一份起诉书说，这两人将一个访问受限制的联邦数据库当中有关中国意见人士的信息传递给其他被告，试图监视旅美中国民运人士。这两名被告分别是在美国国土安全部任职15年的雇员米勒和退休官员泰勒，他们亦都被控在参与北京骚扰计划问题上向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讲大话和妨碍司法公正。其中米勒被控毁坏证据，如果罪名成立，两人将会面临最高20年和25年的监禁。这个是拜登政府打击被美国官员称为北京的跨国镇压运动的最新举措。此外，最近几个月美国仲制裁了几名中共官员，他们被指应该对监视和恐吓海外中国少数民族群体和活动家的操作负责。在纽约一间联邦法院提出的最新指控当中，有三名被告在3月份被指控阴谋监视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分别是所谓媒体公司在纽约的老板刘凡和前惩教员齐布里斯，他们已经在3月被捕，被控密谋以中共政府代理人进行活动，他们是在中国籍被告孙强的指示下行动，孙强被控密谋实施跨州骚扰仍然在逃。检察官表示，6月份被捕的米勒和泰勒将会在稍晚和本案的其他被告一起被提审。泰勒和米勒接触，寻求获得几名旅美中国意见人士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护照细节、飞行记录和移民历史。他们说，这些数据随后被刘凡、齐布里斯和孙强用来瞄准和骚扰这些中国意见人士。纽约东区的美国检察官保证说，将会跟随各级政府的腐败官员起诉那些代表敌对外国国家在美国领土针对美国居民的自由言论行事的人。 中共网信办对外发布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从9月1号起，在四种情况下向境外提供数据，需要先向官方申请安全评估，包括掌握100万人或者累计提供10万人以上信息者。四种情况是：一、向境外提供重要数据；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营运者和处理100万人以上个人信息的数据处理者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三、自去年1月1号起，累计向境外提供10万人个人信息或者1万人敏感个人信息的数据处理者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四、国家网信部门规定的其他需要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情形。该办法说，数据处理者向境外提供在中国境内营运当中收集和产生的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的安全评估适用本办法，自9月1号起施行。通过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结果有效期为两年，违反规定者会遭到处理，构成犯罪者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去年6月30号，滴滴出行在纽交所低调挂牌，但上市不足48小时就被中共政府启动网络安全审查，此后经历暂停新用户注册、App 落架、部门进驻等一系列监管风暴。去年12月3号，滴滴宣布启动纽交所退市和香港主板上市准备工作。有相同遭遇的还有大陆货运平台运满满、货车帮，以及互联网招聘平台 Boss 直聘，官方都对其宣布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停止新用户注册等。此外，据美国之音报道，今个月初合肥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AI 研究院声称，他所开发的智慧施政巴 AI 系统可以判断党员的忠诚度。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助理教授贝拉加和其他三位同行发布的研究显示，独裁政权和 AI 民企的新创能力有互相拉抬的效果，长期发展下来可能形成 AI 暴政。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主任洪敬富表示，科技在中国沦为党国的政治控制利器，中共利用 AI 技术使其数位威权体制进化到老大哥对人民无孔不入的全面监控。网络工程师佐拉说，科技独裁体制太极端，很难永续，这样的治理方式是导致一个社会走向极端化，甚至导致整个群体走向癫狂，最终导致他自己的系统崩溃。美国驻华使馆官方微博和微信账号亦都成为中共言论审查的对象。近日，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发推文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审查部门上个礼拜又再一次删除我们微信、微博账号内发布的白宫和美国国务院关于香港和北约峰会贴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允许中国人民看得到美国领导人的发言，就如同美国人民听得到中国领导人的发言。美国大使馆被删除的内容包括有关北约峰会事实介绍的网址，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有关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的声明。声明谴责北京过去两年来侵蚀香港居民的自治，破坏香港居民的人权和自由，并说我们同香港人民团结在一起，支持他们呼吁恢复承诺给他们的自由。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对本台表示，这个例子在外交上面是极其罕见，所以才会引起美国极大的不满和抗议。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说，这个事件只是在这里反映中美之间关系的恶化和对抗的白热化。郭玉仁表示，目前美国正试图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为平台，联手更多民主国家制定先进通讯的规则和规范，迫使中共接受这些规则和规范。只有这种方法才能够有效地反制中国的这种不管在实体或者网络平台上面的这种管控和霸权的行为。陈文甲亦都指出，美国除了在军事、外交和经济上透过印太战略，或者是透过 AUKUS 澳英美联盟，或者透过印太经济架构之外，其实美国现在更联合北约，还有现在更要在西南地区联合印度、以色列、阿联酋等国家而组成第二版的四方安全机制，就是 EIEU， 显示在国际上美国抗中联盟它的整合和强化。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
以下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今天同大家分享两条新闻的。第一条就关于英国的政坛发生大地震，我想大家都听到过少少的了。英国首相约翰逊就面临紧几乎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危机的。他的两位大臣，财政大臣和这个卫生大臣都双双辞职的。约翰逊咧就系琴晚啊漏夜就改做呢个内阁嘅，咁啊填补呢两位辞职抗议佢嘅诚信嘅重要官员噶。嗱，咁啊呢一个财政大臣咧就系新伟成啊 Rishi Sunak， 咁咧就系内阁嘅第三号人物嚟噶，非常重要噶。咁啊另外嘅呢个卫生大臣咧就系贾惠德，就系 Sajid Javid 噶。咁啊两位咧都系喺七月五号嘅傍晚咧就相继宣布辞职噶，咁彼此。那個宣布的時間不到十分鐘了。另外一些擔任較為低級的官員的保守黨下議院議員呢也都是緊接著是請辭的，情況到現在都是仍然繼續的。最新的消息呢就是另外的一位大臣就是威爾斯大臣 Simon Hart， 他就是 Secretary of State for Wales， 他也都是剛剛辭職的。加埋咧，即係似乎有好多官員，而家好似話有成三十幾、四十位嘅呢一個官員咧，都係辭職抗議啊約翰遜嘅喎。
啊，係啊，而家呢個呢個風潮咧仍然係繼續中嘅。咁我哋大概一個小時之前咧就係 check 網上 check 過啦。咁而家實際上咧就係我哋得個數據咧就係有。三名呢、這个内阁嘅大臣咧系辞职嘅，头先你已经提到咗啦。咁另外咧有十六名啦，就系非内阁嘅大臣咧，呢、這个亦都系 minister， 亦都系辞职嘅。仲有十二位咧，就系、是、呢个秘呢、這个 parliamentary private secretaries 啊系辞职嘅，亦都有五位 envoy， 就系嗰啲 envoy， 即系嗰啲使节啦，亦都辞职噶。咁咧。而家咧，有即係表咗態嘅，有十九名嘅呢個部長咧係願意留低嘅。咁其中咧包括咗一啲重量級嘅，好似呢個外交部大臣啦，呢個卓維斯啦，同埋呢個副呢個首相藍圖文嘅，佢哋咧都係仲係願意支持呢個約翰遜嘅。剩得咧六位咧係未講佢自己是否會支持或者辭職嘅呢、這個官員嘅。咁另外一位咧，本來咧就係、是、呢、這個約翰遜嘅好死黨嚟嘅 Michael Grove 啊，佢曾經咧就嘗試咧就係、是、勸呢、這個約翰遜辭職啦，叫佢咧自己step down 嘅，就係、是、下台嘅。但係咧而家咧被炒咗魷魚啦，被炒魷嘅。
他原本是这个房屋社区及地方政府大臣来的哈，这个高文浩啊。那好了，今天这次真是英国政坛的极大地震啊。那究竟什么是导火线导致这一次的大地震呢？
其实这一次的导火线呢就是有一位叫做 Chris Pincher， 他是保守党的副首席党鞭来的。咁呢位仁兄，
前副首席黨鞭，
而家就係啦嚇。咁而家叫前啦，但係咧呢位仁兄咧，就係、是、上個星期三咧，就係、是、六月二十九號啦，醉酒之後咧，就被人發覺咧非法咁去觸摸兩位男士噶。咁啊而呢位 Pincher 咧，以往咧已經有多次被投訴咧不當去性接觸他人嘅前科噶。咁佢因為呢件事咧，已經辭去咗呢、這個保守黨嘅副總黨鞭呢個職位啦，亦被保守黨咧係踢出咗呢、這個保守黨噶啦。咁但事件咧並未因此咧而停止發酵噶。咁大眾咧好多英國嘅民眾啦，懷疑啦，今年二月啊，當約翰遜啊委任呢個 Pincher 為呢個副總黨鞭嘅時候啊。他是否當時已經知曉到 佢曾经咧因为不当嘅性行为而被投诉噶。咁根据唐宁街十号啊呢个首相办公室嘅通报咧，就系话呢个约翰逊当时咧就约翰逊话当时佢系唔清楚呢件事噶。但之后咧，事实证明啦，有官员啊曾经就此事咧向呢个约翰逊汇报噶，所以约翰逊应该咧喺呢个委任呢个 Pincher 之前咧已经系知晓咗呢件事噶，所以咧即系呢个好多公众啦就指责呢个约翰逊啦系冇诚信讲大话噶。咁咧首先咧，佢系向唐宁街十号嗰啲员工啦，去办公室里面嘅员工咧系讲大话啦，亦都系向咧，而且好多同僚啊，好多啲其他啲部长咧出嚟同佢讲话噶嘛吓，咁啊话当时佢阿约翰逊系唔知嘅，其实亦都系佢阿约翰逊亦都系向我哋讲大话噶。第二咧就明知道啦，呢个 Pincher 咧有咁不适当嘅行为咧，仍然系委任佢咧呢个当呢个副总党鞭咧，呢个系非常之不恰当噶。大家都怀疑约翰逊嘅管治能力啦，诚信与管治能力。
同埋经过下琴晚咁多人辞职之后咧，咁约翰逊终于接受 BBC 专访嘅时候咧，佢终于承认咧，即系委派呢、這、一个呢、這个 Pincher 做呢一个保守党嘅副首席党鞭咧，系大错特错喎。
系啊，但系为时已晚啦，因为咧之前咧呢个唐宁街嘅首相府咧关于呢一件事咧就讲咗好多声明咧，都系反口覆舌嘅，一时一样，所以咧民众对呢、這个首相啦呢、這个约翰逊咧已经失去咗信心噶啦。
其实啊，头先讲呢一个就个导火线啦。咁其实约翰逊上任以嚟咧，都有相当多嘅丑闻啊，同埋呢啲嘅争议性事件发生嘅。咁其实佢啱啱喺六月初嘅时候咧，就逃过咗呢个不信任投票嘅。咁啊，直至而家啦吓，约翰逊自己嘅把口咧都话咧系会继续留任嘅。咁啊，讲翻六月份嗰、那个呢、這个不信任投票系点样去导致发生嘅咧？咁就系门。源自于呢个派对门啊 ，party gate 咁，因为大家知道疫情原因咧，咁啊，2020同埋2021年咧，咁英国咧就系因为疫情啦，咁实施咗呢一个禁聚会令嘅，咁啊，居然咧唐宁街十号嘅首相办公室咧。就經常舉行派對喎嚇，咁啊最起碼有三次咧，約翰遜咧都有親自出席嘅添，咁啊即係所以公眾同埋其他嘅部分保守黨嘅議員咧，咁啊對約翰遜嗰個管治能力咧係提出好大嘅質疑嘅，咁因此就導致六月初嘅時候嗰個不信任投票嘅，咁啊嗰次佢逃過咗啦，佢冇事啦嚇，仍然可以繼續做呢個首相嘅，咁而呢一次發生呢個 Pincher 有咁多人辭職啊咁。咁其实系咪即系表示啊？约翰逊呢一个政治嘅地位咧，系咪已经系岌岌可危咧？
好即系相当肯定咁讲咧，我谂佢已经玩完咗噶啦，因为咧而家咧有成四十几名部长啊，或者系呢个秘书级嘅官员辞职嘅话咧，佢已经好难管治噶啦，已经冇得管治噶啦，系咪？喺咁情况之下咧，佢只不过系拉布拖时间嘅啫。咁啊，根据咧呢、這个呢、這个反对党嘅领袖啦，工党嘅领袖呢、這个。斯几贤爵士讲咧，呢、這个保守党呢个约翰逊咧已经系气数已尽噶啦。佢喺卑鄙啊、丑闻同埋失败之间咧系崩塌咗噶啦。咁啊，而且市场咧亦都讲咗啦，英国咧嘅外汇市场带呢件政坛呢件事件咧，对呢个外汇市场带嚟咗冲击噶。英镑对美元咧系汇价咧喺两位大臣辞职之后咧，应声跌咗1.4%咁多噶，系近两年嚟嘅低位噶。咁啊，根据彭博社数据咧，英镑咧一段时间咧曾经见底到11.899噶，即系跌幅咧多达1.8%，呢個市場已經講咗啦。呢件事係佢哋係覺得係非常之嚴重噶。咁啊，衛生大臣喺辭職嗰時咧就講，亦都有講話嘅。佢話咧，英國人民咧就係正當地期望啊，佢哋嘅政府咧係正直不阿嘅， 言下之意咧，约翰逊个政府咧就唔系正直不阿啦。啊，佢呢个讲法咧，其实咧就系、是、为嗰啲好多批评人士啊，几个月嚟个言论咧作咗决断呢、這个结论噶。咁就呢个政府咧，佢个领导咧系毫无诚信噶。咁至于呢个财政大臣啦，呢、這个新伟成咧，觉得就更加细致一啲。佢话大众咧系预期政府系恰当。称职同埋认真咁去做事噶，咁言下之意咧，就系约翰逊咧呢个政府咧就系唔恰当、唔称职同埋唔认真去做事啦，呢个系最大问题啦，我谂下。
我就想讲翻头先你所讲彭博社嗰个数据咧，系一英镑咧系对美元咧系最低系曾经见到1.1899噶吓。嗱，咁啊，你个头先讲咗啦，阿贾伟德同埋阿新伟成所讲嘅说话啦，咁另外啲官员同埋吓在野党啲人。又有啲乜嘢讲咧？
譬如啊，喺翻保守党里边咧，保守党嘅下议院议员啊，前首席党鞭啊，呢、這个 Andrew Mitchell 咧就系同 BBC 讲嘅，佢话咧，约翰逊已经玩完噶啦，问题系佢想拖拉多几长时间嘅啫。咁啊 ，Mitchell 就话啦，约翰逊当我哋嘅首相咧，佢性格咧系唔适合嘅，气质亦都系唔对啊，即系冇样啱嘅吓。啊、只不過咧，係時勢造成佢係成為咗呢個英國首相噶。咁啊，但係咧，約翰遜咧始終都有知己嘅。咁啊，而家咧喺呢個保守黨裏邊咧，仲有相當多嘅重量級嘅呢個 minister 嗰啲咁嘅部長咧，仍然係支持佢噶。其中包括呢、這個外交部大臣啦，卓维斯啦，吓，同埋呢个首相副首相呢个南韬文嘅，仲有咧本嚟有个房屋社区同埋地方政府大臣啦 ，Michael Gove 嘅，但系咧因为佢劝谏咧，而被呢、這个约翰逊炒咗鱿鱼嘅，吓。
另外仲有呢個國防大臣啦，嚇華麗士啊嚇，咁亦都係表示係將會留任咧，就即係支持呢、這、一個約翰遜嘅。嗱，咁啊，即係仲有在野黨又有啲咩講咧嚇？一定好多嘢講啦。
工黨嘅領袖啦，頭先講咗啦，就係、是、呢、這個
司紀賢爵士。
司紀賢爵士就話啦，佢話呢個約翰遜政府咧。是应该下台的啦，咁去呼吁咧保守党嗰啲官员咧加入辞职嘅行列抗议噶，咁而家呢件事咧正系进行中噶啦，咁啊佢话咧如果系宣布提前大选咧，佢随时都会奉陪噶，咁佢话呢个约翰逊呢个政府啊，经历咗呢啲咁下流事情啊，经历咗呢啲咁嘅失败咧，呢个保守党政府显然正在垮塌噶。咁至于自由党领袖呢、這个戴宏爵士，佢亦对 BBC 讲啦，佢话约翰逊应该走人噶啦，保守党嘅成员咧应该履行爱国义务，将呢、這个约翰逊咧赶下台噶。咁另外一位重量级就是苏格兰首席部长兼苏格兰民族党的领袖，这个 Nicola Sturgeon 呢叫亦做施雅晴的。咁指责约翰逊政府呢对公众讲大话呢，并话呢呢班咁嘅垃圾嘢係应该落台㗎。
好啦，我哋到休息时间啦，我哋休息之后呢就同大家再追踪落去嘅。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见面啦。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上个环节就跟大家讲到英国的政坛大地震，就有这个财相和卫生大臣加上这个威尔斯大臣都是辞职的，亦都其他有很多的这个官员都是辞职，是去真的是去抗议这个约翰逊的诚信问题的。咁啊，究竟约翰逊系咪会被推倒咧？
而家咁样情势嚟睇，就好有可能咯，吓、啊，即系好多人都期望咧，佢会好短时间内咧宣布下台噶啦。但系如果佢死赖唔走咧，咁啊，英国嘅宪法咧都仲有好多招数可以出噶，譬如咧就系、是、呢、這个投呢、這个 不信任动议啦。嗱，根据呢个保守党嘅党章啦，就系、是、一年之内咧，只可以向呢个首相提出一次呢、這个不信任票动议嘅啫。咁啱啱六月初已经实行咗一次啦。咁照计咧就唔可以短期内再推行噶。但系根据呢个保守党1922委员会啊，呢、這个1922委员会系乜嘢嚟嘅咧？其实咧就系嗰啲 backbencher， 即系不被委派公职嘅嗰啲咁嘅保守党议员啦。咁咧，佢哋组选出一个委员会嚟代表佢哋嘅声音嘅。咁佢哋咧就可以咧，佢哋认为可以咧，啱啱咧就系呢、這个1922委员会将会进行选举啦。佢哋咧可以借呢个机会咧选一啲议员咧去改呢个党章，改咗呢个章程咧，然后咧可以咧喺短期内再次提出呢个反呢、這个不信任动议噶。咁样咧，佢就可以将呢、這个有机会咧就用呢个不信任动议将呢、這个约翰逊赶落台噶。
嗯，希望可以改呢个党章咧，就可以废除呢个免疫一年呢一个咁嘅规定噶。
系啦。咁第二個就當然啦，就係而家正係進行中嘅啦，就係、是、靠呢、這個議員嘅壓力啦，迫使呢個辭職啦，大家一齊辭職，迫使呢、這個約翰遜落台嘅。咁第三個方法咧，就係、是、一個比較可能性低啲嘅啦，就係、是、咧內閣大臣啦一齊咧去近見呢個女王，同女王咧講佢哋唔信任呢、這個首相，要女王將佢咧係炒魷魚噶。咁呢個可能性就唔好大噶。第四個咧就係、是、一個全議會嘅不信任動議啦。咁呢個全議會咧就唔係淨係呢個保守黨議員裏邊發生嘅事啊，整個議會啦，所有反對黨嘅議員一齊參加。咁啊投票結果咧就係、是、如果通過咧就可以將呢個約翰遜趕走嘅。咁啊而家自由黨領袖咧呢、這個戴維爵士咧已經提出咗呢個建議嘅，但係於理不合嘅，應該咧係由呢個最大嘅反對黨工黨嚟動議咧，咁樣先至可以攞到而且要取得啲政府嘅同意咧，先至可以喺議會度咧撥出時間進行呢個咁樣投票噶。
嗱、咁樣約翰遜喺國內咧就真係民情洶湧啊嚇，都對佢有好多好多嘅意見噶。咁啊，但係其實約翰遜喺呢個國際上嘅聲譽都唔係差嘅喎，因為你睇佢最近咧就係、是、支持烏克蘭啦，同埋呢個圍堵中共嘅，咁呢兩方面都好強勢嘅嚇，非常堅定嘅。咁所以佢亦都有好多盟友啊，盟国嘅领袖咧，同佢都好就好 friend， 因为大家都系同样声调嘅。咁所以国际上嘅声誉其实可能即系比佢喺而家国内咧系好好多嘅、哦。
系啊，因为佢嘅国外嘅形象咧系仍然系极之正派嘅。咁佢喺呢个援助呢乌克兰咧系企得好前啦，亦都系出咗多力噶。咁啊喺呢个围堵喺亚太地区啦，就系、是、印太地区围堵呢个中共咧，亦都系做咗多力噶。而且咧，佢系英国咧系呢个 August 呢、这个军事联盟成员之一啦。咁大家佢系企得系好呢个围堵中国嚟讲，佢系企得好前嘅，亦都系。咁假如佢真系落台嘅话咧，咁相信啊呢啲咁嘅围堵中共的政策啊，同埋支持乌克兰的政策咧，相信都会持续嘅，因为咧呢啲咧系英国人同埋各党各派的共识嚟噶啦。
好啦，嗱咁啊，英国嘅情况啊，暂时同大家讲到呢一度先。咁下一个话题同大家讲嘅咧，就系翻嚟美国啦。嗱，咁喺过去十日嘅时间里边咧，美国系发生咗一啲翻天覆地嘅变化嘅。咁啊，从环境政策到堕胎权咧，咁咧就系影响住各种事务嘅重大决定咧，都已经系被宣布噶啦。咁但系呢啲宣布咧，就唔系来自总统或者国会，而系而家系由呢个最高法院咧系正在行使佢个真正改变民众生活嘅权利噶。嗱，咁啊民主党人咧就可能系控制住白宫啦，同埋国会两院嘅。咁但系佢哋嘅好多嘅政治议程咧都冇足够嘅票数通过嘅。咁反而咧，咁喺呢一系列嘅极具争议性又重大嘅裁决上边咧，最高法院咧系正在咧系塑造美国嘅未来噶。咁咧就系即系呢一个呢啲咁 一連串的裁決呢，就是將這個美國這個國家呢就帶向一個跟拜登總統的設想呢非常之不同的方向的。那葉萬鋒可不可以跟大家講一講、我剛才所講到的這個環境政策和這個墮胎權的這兩個決定呢？
这个最高法院呢最近推翻了这个罗素韦德案 Road vs. Wade 的这件案件的从前的这个判决啦，那激起了这个支持堕胎人士的愤怒和绝望的。相反地呢亦令到很多反堕胎活动的人士呢是非常之雀跃的，他们为这个裁决呢是奋斗了50年的啦。但是法院的决定呢并没有将这件事堕胎这件事呢平息的，反而呢 在全国各州呢是、可能会产生很多的法律挑战的，所以呢、这个堕胎权这个议题呢、仍然呢会持续到未来的。那、除了这个堕胎之外呢真正影响全球的呢、最高法院最近也都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裁决的。就是裁决呢就是这个美国的国家环境保护局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呢就是不可以呢对排放这个碳的排放强设这个限制的。除非呢国会呢有新的立法具体授权他们这样做。这样如果这个根据这个裁决呢咁实际上呢美国所立嘅所有呢、這个咁嘅绿色环保政策呢都系变咗冇牙老虎嚟㗎，系好难好难執行达到佢哋嘅期望中嘅效益㗎。咁随住因为拜登系用系带住呢个对付气候变化呢个承诺上台嘅美国总统嚟㗎。咁佢亦都知道呢如果呢、這个根據這個高院的裁決呢要實行這些環保措施呢是需要立一個新法的，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他知道他自己是沒有足夠的票數呢 去將這個法案通過的，這樣呢就會、令到這個、美國的能源、都会持续呢是好像以前这样运作啦，譬如烧多些油还是依靠石油啊和这个煤的、来发电的。
除了刚才讲的堕胎和这个环保的政策之外呢，高院最近也都是、做了一些决定呢是关于枪支管制的。
是啊，啱啱在上个礼拜拜登总统签署了一项历史性的枪支管制法案的，是30年来的第一项同类的法案，在德州这个乌瓦尔德有17名小学生，在19名小学生是在上个在5月是被这个枪杀的。那这件这样的惨案的刺激下呢，支持这个管制和反对管制枪支的人士呢，政客呢同意了一个、非常有限的新枪支管制法案。虽然呢这个法案很多人来讲觉得力度是不够的，但是呢已经是历史上的历史性的第一次的了，亦都是两党合作的第一次，很少见的一个事例来的。不过呢这个在这个立法上的一个胜利成果呢却受到这个高院的裁决呢所减弱的。因为呢高院呢在这个推翻了纽约要求呢如果你出门呢带枪支呢是需要事先获得这个许可证先至得的这个规例的。但是呢就高院推翻了这个这样的限制。咁啊，而且咧，呢个高院嘅宣判呢个裁决嘅时间点啊，啱啱系呢个联邦枪支管控法案咧喺参院通过嘅同一日噶。咁呢个高院嘅裁决啊，实际上咧就将呢个枪支管制嘅新法案嘅力度咧系削弱噶。
咁即係亦都係刮咗呢一個聯邦控槍法一巴嘅，因為同一日你嚇兩黨都同意啦， 通過了這個法案，但是高院也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說紐約你不可能要求人在家以外拿槍支要拿許可證的，就是說你家以外就不應該需要拿許可證，這個是比較寬鬆的，是不
是？是的，是的。咁啊，嗱，而家喺高院里边咧有九名大法官噶，其中咧三名咧就系所谓嘅自由派，系嗰啲民主党政府嗰时委任噶；有六名咧就系保守派，就系由嗰啲共和党嘅总统委任嘅。咁啊，民调显示啦，咁啊而家咧，三分之二嘅美国人希望咧堕胎权咧唔好被完全剥夺噶。而有六成的人支持咧更严格的枪支管控。咁最高法院啊，应该咧就唔会根据民意啊而作出呢个裁决嘅。
咁头先你讲啲民调嗰啲数字咧，就似乎同而家高院最新嗰个裁决咧，系嗰个方向似乎有啲唔同啊。
系啦，即是高院呢亦都是不应当呢是根据这个民意来作出裁决的。他们应该是根据法律去作出裁决的嘛，是不是？那民意呢，现在民意和现在美国法律呢是因为有了落差才会有这样的情况，可以这样讲。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另一个民调显示呢，公众呢对于高等法院本身的信任度呢亦在这萎缩之中的。咁最近嘅民調顯示啊，公眾對於法院個信心咧係急劇下降噶，只有四分之一個人話佢哋對法院咧係有非常大或者相當大嘅信任噶。咁呢個點解讀咧？咁啊，其實咧美國政府唔係美國社會咧，近年嚟咧佢哋都經歷咗好多嘅變化啦，好多嘢咧就係同以前嘅價值咧完全唔同噶。咁啊，譬如就係、以前好多覺得係呢、這個美國歷史上嘅重要人物咧，佢哋都而家係被推翻噶，甚至佢哋嘅雕像咧都係被打翻啊，噴紅油噶嚇、啊。所以咧，你見到咧，今日嘅社會同以往咧已經有好大好大嘅分歧噶啦。所以咧，作為呢、這個最高法院咧，佢可能咧佢哋嘅立法基點咧，始終都係以以前的價值為這個基礎的。
嗯，美國剛剛度過了慶祝這個獨立日的長週末，這個全國的假期就是紀念250年前他們脫離英國統治的，而贏得這個民主自由的日子來的。那一些人就可能會覺得很困惑，即是你剛才講的價值的改變，即是今天這個合眾國，是不是真的好像當初建國之父的時候的初衷呢？
咁我谂而家咧，好大部分社会上嘅反映出嚟嘅做事方式啊、信念啊、价值咧，都同以往美国立国之父，佢哋都系清教徒嚟噶，所以佢哋咧系有好而家嘅价值同佢哋当时嘅价值系好大嘅分歧噶啦。咁啊，其实亦都有人觉得咧，最高法院裁决咧已经为呢、這个唔系已经走向极为极左的美国社会咧，带嚟咗一啲极需要的平衡噶。
好啦，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多谢大家的收听，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喺今日嘅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